尹世月将逆袭，南韩媒体爆料，戒严只是声东击西。巴拉圭挺台，驱中共外交官，学者话民主国家团结。川普任命反共派出任驻华大使，强调台美安全合作。招聘看护意味反腐力度增加。潮州医院天花板脱落伤人，官方又找工人孭锅。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12月6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据朝鲜日报12月5号报道，南韩戒严令12月3号晚生效后，戒严部队首先抵达的并不是位于首尔的与尔岛的国会，而是位于果川的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前国防部长金龙显表示，这样做是为了调查国会选举涉嫌被政治操作的疑云。南韩戒严令在12月2号晚10点半宣布生效之后，约有10名戒严军事兵进入了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位于果川的办公大楼。戒严军进入了负责管理总统选举及国会议员选举信息的选管信息管理局。据报道，他们没收了夜班值班的5名职员的手机，并取得了和选举相关的资料，而且还全面限制了人员进出大楼。中央选管委员会事务总长金龙斌说，他们声称只是进行警戒行动，但实际上占据了我们大楼长达3小时20分钟。戒严军不单止部署了在中央选管委员会果川办公大楼，还出现在管乐办公大楼以及选举培训院，三处的戒严军人数共计297人，比部署在国会的280人还多了17人。据报道说，这个之前一些一直质疑南韩选举被政治操作的网络红人主播多次主张应调查选管委员会，而前总理王教安在戒严令宣布后亦曾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揭露不公正选举是必要的。生活在南韩的自媒体人文瑞在他的 YouTube 频道说，军方从南韩的选举委员会拿走了大量数据之后，如果查出今年4月的南韩的国会选举出现了被政治操作的问题的话，这些南韩的国会议员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那接下来整个局面就会全部反转了。此前在朴槿惠遭弹劾后担任总统的王教安等人，从4年前的第21届国会选举以来，就一直提出南韩选举部门选管委存在事前投票造假、政治操作选举等问题。4月10号第22届国会选举结束以来，王教安除了提出种种选举舞弊证据的事例之外，还指出南韩选举舞弊的背后有中共和北韩的影子。王教安曾表示，不公正的选举是南韩目前面临的最大危机，南韩现在卷入选举造假中，处于是否走向社会主义的分叉路口上，甚至有些人还公开自称是共产主义者。文在寅政府时期的法务部长官曹国2019年在国会听证会上曾承认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即使是这样，他还是被文在寅任命为法务部长官。曹国在这一次国会选举中获选，他在选举前2个月创立了的新党祖国革新党则获得了12个席位。王教安4月26号在自己的 Facebook 上以选管委背后有北韩和中国的影子等，我们一起敦促政府调查，用这个题目发文表示，选管委是事前投票造假等问题的发源地，是选管委独自策划了这样的事，定是外部势力介入其中，这个是任何人都持有的疑问。另外，王教安4月13号在 Facebook 上还以中共介入加拿大议会选举为例， 强调中共必然会干涉南韩国会选举。前南韩生物工程学会会长、工程学博士许炳基曾表示，按照统计学的公理，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和最大在野党民主党的当日投票和事前投票的管辖区内投票率应该相差不多，但是选管委发表的数字却违背了统计学的公理。他解释说，按照选管委发表的数据，首尔市总共有425个行政区，民主党在所有这些行政区的当日投票率全部比他在事前投票的管辖区内投票率低过 10% 以上。而国民力量党当日投票率都比在事前投票的管辖区内的投票率高于 10% 以上。他表示，好像首尔这种情况是南韩大多数地区的普遍现象，而非少数地区，这个大大违背了统计学的公理，不可能自然出现，除非造假。在南太平洋出访的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顺利结束访问，期间受到各国的正式接待和礼遇。而在12月5日，拉丁美洲国家巴拉圭驱逐了一名中共外交官，因为他扬言要巴拉圭表明立场，一是中国，一是就台湾。接下来台北上海城市论坛即将开幕，陆委会就表示，两岸交流一定要气氛好，如果气氛不好，交流亦不健康。无论从台湾内部环境，定是国际的其他国家的支持方面，台湾都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学者分析，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当时时间是12月5日，巴拉圭宣布驱逐一名中共外交官徐伟，说他干涉巴拉圭内政，不受欢迎，吊销了他的签证。巴拉圭是全球仅有的12个承认台湾的国家之一。徐伟在巴拉圭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年度会议。12月4日却突然出现在巴拉圭首都阿松森的国会大厦大楼里面，对在场议员提出了扩大和北京贸易的前景以及成千上万的其他优势，强调北京有意和巴拉圭建立关系，但表示巴拉圭官员有责任踏出第一步，一是就中国，一是就台湾。他扬言建议巴拉圭政府尽快作出正确的决定。星期三，台湾驻巴拉圭大使馆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严厉批评中国，说徐伟试图破坏巴拉圭和台湾的坚固友谊。同时，总统赖清德、范永南岛、志威永族七日六夜之旅，不单止顺利出访了马绍尔、图瓦鲁和白流，甚至成功过境美国夏威夷和关岛，并受到热烈欢迎，被外界视作外交突破。台湾时间12月6日，赖清德将启程返台湾结束行程。接下来2024年台北上海城市论坛将在17日登场。12月6日，台湾陆委会表示，目前正在审核中。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12月5日下午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强调，在台湾不要涉及有政治的言论，不要伤害台湾地位的讲法，来的都是客，客人亦要做到尽客人之道。至于说两岸一家亲的讲法是不是算政治言论，梁文杰表示，两岸打交道这么多年，讲些什么可以在对方的领域里面讲，什么不能够讲，我想大家应该都有一把尺。对于在对巴拉圭的这种横蛮无理、要夹口吻的战狼言论，现在就被巴拉圭反击了。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文，他表示，啱啊，基本上我们台湾的言论当然就好像赖清德这次访问，他也多次讲到，我们希望能巩固跟台湾的共享民主自由价值的一些国家，他们能够知道明白了解现在台湾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亦是中共威胁的最前线的地方，大家应该团结起来去协助我们台湾整个民主自由的地方。 不要被中共的威权主义国家用武力吞并，因为大家能够理解一点的就是，我们相信中共他的野心绝对不是只是台湾。如果今日民主自由的国家，大家任台湾被中共用武力吞并的话，中共会继续，等他攻下台湾之后，他就会继续威胁其他国家。以及陆委会对台北上海市论坛表示，来者是客，但是客人亦要尽到客人之道。陆委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讲法呢？陈世文表示，其实主要就是针对类似好像前几日大陆的中国学生访问团令台湾老百姓觉得不是很好的一些言论。因为你到台湾你讲了什么中国台北队，因为基本上对台湾来讲，我们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名称，我们也是叫做中华台北队。因为你们讲成中国台北队，就好像今天我们拿到世界冠军，你们又说中国拿到世界冠军，你们用这些方法来贬低台湾，那当然就会引起台湾的人不满啦。我相信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对于陆委会来讲，他希望讲的就是这些事情不要在台北和上海论坛、双城论坛出现这样的交流，这个不是对台湾非常礼貌的交流。你做客人，你都应该有做客人的基本礼貌，是吧？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在12月5日宣布，前乔治亚州联邦参议员戴维·帕杜将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帕杜曾是企业高层，之后转战政坛，长期关注台美安全合作，并被中共智库视为反共人物。他曾在2018年以参议员身份访问台湾，表明对台湾的支持立场。自由时报报道，帕杜在2015年至2021年担任乔治亚州联邦参议员期间，积极参与军事实力提升及区域安全相关议题。他曾推动通过包括有台条款的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并多次支持台湾国际参与，例如联署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加入国际刑警组织及世界卫生大会。川普在声明中表示，帕杜丰富的商业经验和专业知识将有助于处理中美关系。他强调，帕杜将在维护区域和平及与中国领导人保持富有成效的工作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帕杜亦曾多次表达对台湾的支持。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台湾向乔治亚州捐赠10万片口罩。帕杜通过社交媒体公开表达感谢，他还认为美国应建设更强大的海军力量，以应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潜在威胁。而年74岁的帕杜若获得参议院批准，将在未来几年美中关系这一全球重要议题中扮演关键角色。川普说，他期待与帕杜合作，共同推动区域和平与美中关系发展。中国各地纪委监委近期频繁发出招聘公告，临时增加留置看护员等职务。美国自由亚洲电台今日报道，这类招聘数量的增加是否意味反腐力度的进一步加大，或违纪案件的快速增加，引发广泛讨论。报道指出，贵阳市乌当地区11月27号一则看护招聘消息引发热议，其中包括短期工作合约、简易体检以及包食住福利。看护员每日只需要工作4小时，职责是在纪委看护涉案人员，强调纪律性和保密性，应征者需符合中共党员、家属、无境外人员以及遵守政治规矩等条款。较早前，河南省伊川县纪委11月12号招聘20名留置看护队员，过程更加规范化，涉及笔试、体检、政治审查等严格筛选。之前一个月，黑龙江省纪委监委派驻省管企业的纪检监察组发出招聘公告，以招聘36名工作人员。据公告说，不得应征者包括 配偶已经移居国外或者没有配偶但子女均已移居国外的人员。云南省安宁市纪委较早前亦招聘了五名人员，主要负责辅助性纪检监察工作，例如文件修法和会议组织等。这些职务虽然未直接涉及看护工作，但同样体现地方纪委监委人力需求的变化趋势。报道引述湖南株洲市公安局某派出所前副所长郭敏表示，各地反腐力度的加强可能与政府财政压力有关。他说，我的理解是财政困难因为反腐一直存在，亦不是现在才开始，他可能要捉一些收缴赃款充实国库。大陆资本市场资深人士徐真认为，实际上现在的反腐已经成为了地方政府创造收入的一种手段，而且政府的积极性很高。徐真指出，无论是选择性反腐还是制度性的反腐，过去是为了保权，现在是为了续命，也就是说中共的反腐败的过程就是中共走向毁灭的过程，是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一层一层地逐渐摧毁着中共的执政基础。广东潮州中心医院一个区域的天花突然间大面积地倒塌，当场击伤了多名现场的民众。事件导致四人受伤，其中一人的小腿骨折，头部受伤，这些伤者一起入了医院治疗。12月5号下午，广东潮州中心医院发生天花脱落事件，几名市民被当场击中倒地，随后多段影片在大陆网络上热传。网上的影片显示，在这间医院的药房前突然天花大面积倒塌，很多人都走避不及，被天花压倒，几位伤者自行爬翻起身。当晚潮州市中心医院发表通告说，12月5号下午3点28分项目建设部门帮这间医院的新院区进行设施维修，因为工人违规操作，施工现场未设置警戒线，爬上天花板工作，导致门诊大楼一层大厅西药房前面的天花板脱落，当时就击中等候取药的群众，造成四人受伤。但在 X 平台，网友对官方的通告并不接受。网友康基说，工人违规操作爬入了天花，跟着就跌了下来，影片没有见到有工人随天花跌下来。网友拆墙运动黄守峰在德国说，出了事了就说是农民工违规，边个做设计施工图则的，是边个制定的施工方案啊，有没有安全隐患啊，不要动不动就说工人违规，工人为什么做事不合规啊，因为只有工人违规才可以帮领导孭锅嘛。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